好，线上弟兄姊妹都平安啊！
哎，
哎呀，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机会啊，一起啊，在神的话语当中啊，彼此的建造啊，愿神大大的祝福啊。好的，我们看到了这个第20章了啊，进度很快啊。然后，周牧师跟我说。这个就是看一段啊，那我不知道我们这个平时这个的时候啊是怎么样读啊？当然我乐意读来读是没有问题的啊。OK，可能这一生是。OK，那个吗？
平时的话，我们通常呢，我们先把这整章稍微简要的概论讲一下，然后就进入到深度的研读其中一段圣经，可能是跟这一段比较关键的。然后如果有圣经难题的话，也可以特别挑一下难题讲解一下，然后再大家一起讨论回应啊。
好的，感谢神。是，这章不是很长啊，我可以这个给大家先读一下啊。当然，如果有人愿意读也没有问题啊。我可以先来开始好了啊。这个我可以读几节先，因为天国好像啊，这是耶稣讲的比喻了啊，他。这个时候呢，这个离耶路撒冷越来越近了啊。那天国好像一个家主清早出去雇人建他的葡萄园做工啊，和工人讲定一天1钱银子啊，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约在哇，这个就挑战，这是这是什么字呢？这个大概就是上午9点钟的意思啊，应该差不多啊。跑出，这是哪个字啊？OK，看见街市上还有人闲站着，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吧。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啊，约到正午啊。正午呢，就是当然就我们知道中午啊，申初啊，就下午3点钟又出去啊，也是这样。约在就是初吧，啊，这个就是下午6点钟，就是这个应该是快下班了。看见有人，还有人站在那里，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着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啊。”他就说：“这是这个园主啊，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啊。”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所以呢，约在这个有出啊，这个大概反正晚上6点钟来的人啊，个人得了1钱银子，及至那先雇来的，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一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1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我讲定的不是1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他后来的和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了，在前的将要在后了。这是前面那个第10到第16节啊。好的。 这个后面从17节就是有一些不一样啊。可以继续给大家读一下啊。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这个是他们已经，这是最后一次要往耶路撒冷去了啊，这是最后，快要到耶路撒冷了，从这个加利利啊，这条路走过来啊，可能他快要到后面讲到他要到耶利哥了，所以就是到了耶利哥，等于是到了耶路撒冷的最后一个城市啊。之前的那个城市，在路上的时候呢，有12个门徒，他把他带到一边，对他们说：“看呐，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在祭司长和文士，交给他们，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弄死，戏弄，sorry，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他要复活。”那时，西庇太的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啊。耶稣，说你要什么？他说，愿你叫我两个儿子在你的国里头，一个坐右边，在左边。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要将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但是我父为谁预备，就赐给谁啊！感谢神啊，主耶稣的话语啊！那10个门徒听见了，就恼怒两个弟兄二人。耶稣叫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的君王要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佣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们出耶利哥的时候，就跟随着他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听说是耶稣经过，就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众人责备他们，不许他们作声，他们就越发喊着说：“哦，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就站住，叫他们来说。要我问你们做什么？他们说：“那主啊，要我们的眼能看见。”耶稣动了慈心，摸他们的眼睛，把他们眼睛一摸，他们立刻看见了，就跟随了耶稣啊，感谢神这样子。这里就是在耶稣进耶路撒冷以前啊，这个差不多是最后要发生的事情。那这里当然，如果是整章大概看一下的话，就是前面16节都是耶稣讲的这个。原主和故宫的一个比喻嘛，这个是我想等一下强调的重点吧，因为这里说有人得了红，你们就红了眼了。我们中国人，这个也说有得了红眼病了。那么，在这个其实这个得红眼病的事情呢，和后面这个西北太的两个儿子把他妈妈叫来了啊，说想要。让他德国的时候叫在他左右，那么这个可能中间呢是有关系的啊，因为他叫他这个母亲来呢是为了两个儿子啊，雅各和约翰呢，让他们谋这个大卫一左一右啊，这12个人呢，这个当中就起了这个纷争，然后另外10个人呢也非常的这个不喜悦他们啊，所以他们在争这个谁为大，等于是在这个当中呢，中间加了一段话啊，就是耶稣说，他说呢，我在路上，现在是去耶路撒冷路上，但是我去耶路撒冷是要被，交在外邦人，他要被钉死在十字架，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个是耶稣所强调的啊。可是门徒们呢，却这个一直在想着谁为大啊。当然，耶稣有一个总结，他说在第27节这里啊，26、27、28这里啊，他说：“你们中间愿意谁愿意为大的，就要做你们用人；谁为首，就做你们的仆人啊。”所以这个耶稣呢，他自己其实所做的正是如此。他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啊，做多人的赎价啊，舍命啊，做多人的赎价。其实耶稣 给的这个就是，他自己要做的，其实也是叫门徒也思想，其实门徒这12个门徒不分是哪一个，这个其实是耶稣对他们真正的呼召，等要做众人的仆人啊，到什么地步呢？服侍人啊，到什么地步呢？要舍命啊，而且做多人的赎价啊，这个福音传出去啊，所以啊。我们不是只是光是讲一个我们的生命如果跟你这个福音能够相称啊，耶稣说过啊，与这个福音所相称的话，也就是每一个去传福音的人也是去舍命的人做多人的赎价。当然，我们不是真正能够替别人赎他的罪啊，因为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替人赎罪，但是。我们抱的心态啊，就像耶稣的心态一样啊。耶稣是这个为准备去给人舍命的。那我们去做神的功能啊，我们被召做神的功，肯定也是要这样的心态的。当然回到这个这些门徒他们所争的事实上呢，其实他们肯定是有对神的心意不理解的啊。这个耶稣在讲说他要死，他要复活啊，他们没有去专心去听啊，他们想到的啊，耶稣说你得国的时候，他们想的说啊，你现在往耶路撒冷去啊，是不是会上啊，招聚很多的这些这个很多的人啊，听过你的名声的啊，这个受过医治的啊，得着好处的，把他们都叫来啊，那些。几千人吃饼得饱了，全部把他们叫来。他们想着说，去耶路撒冷可以干革命，所以他说你要得国了啊，你要打败这个，替我们终于可以推翻罗马人了。所以他们想的说，我们这个去干革命也要得国了啊。得上国的时候呢，赶紧的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但是他们其实没有明白啊，耶稣所说的真正他的国。所以耶稣这里提到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以为。这个是怎么样去干革命啊？要奋勇冲锋还是怎么样杀敌？但是耶稣所说的实际上是受苦，就是舍命啊，做多人的赎价，是极大的痛苦。当然，这些门徒那个时候还是这个不明白啊，这个耶稣。但是，所以呢，在这个开始的时候呢，其实我想回到，这是我今天想谈的一个重点啊。就是这个得红眼病的问题啊，就是他们当然知道这个，这门徒之间也有一些这个问题，但是我想这个问题啊，就是从人类啊犯罪以后的这个红眼病的问题啊，从来没有停过。其实就是人犯罪，罪入从一人入了世界，然后死就临到众人，但这个罪呢，在人的当中呢，他。有一个明显的就是得了红眼病那在这个时候，当然我们也可以想一想，是不是很容易有红眼病的时候？就是嫉妒别人的时候，就像这个里面说到了他们说哇，我们整天劳苦受热，然后哎呀，我们做了一整天呐他们大概做了。可前前后后，也许是从早上6点钟到晚上6点钟，当然中间可能休息一下啊，也差不多有10个小时。但是他后来呢，就做了1个小时，所以他们就红眼了，就嫉妒嘛啊，这个人后来怎么跟我们拿一样的钱？这种的嫉妒我自己在大陆这个读的书嘛我到了高中毕业以后才来美国。这个我觉得从小就是很多的嫉妒的。在学校里，你跟别人读书的比呀，对吧？谁比你的成绩好啊？哇，你那个心里很酸溜溜的啊。那我记得，像我们，我倒不有的时候不一定那么在乎读书了曾经也当然一阵儿的，但是还有我们热衷的就是喜欢女生嘛我记得在这个那个时候，那我记得我喜欢的女生。这个，哎呀，坐在我旁边啊，特别高兴啊。但是呢， 这个我们的这个座位会，它会轮流转的嘛。然后结果呢，结果哎呀，一下这个换座位啊，结果换到离我很远啊，这个他一排一排换，换离我很远。然后呢，他那个女孩子跟其他的男生这个讲话讲得挺高兴的，哇，那个心里的嫉妒。那我想这个想一想啊，我们生命中是不是充满了嫉妒，对不对？你书也好，后来做事情也好。这个嫉妒啊，别人哎，怎么他来工作没要是我时间资历长嘛？他怎么升得那么快？就是类似的，对吧？这个同样啊，我买股票，他也买股票，哎呀，我怎么就没发那么多？他怎么发了？甚至这个有的时候，这种的竞争在家里头啊，夫妻之间啊，弟兄姐妹之间啊，其实想一想啊，这种的红眼病啊。在像从我就想一想这个，例如上在圣经上旧约的时候记载，你看这个一开始的时候人犯罪啊，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们生了两个孩子啊，一个是亚伯，一个是该隐，哇，那个两个人都献祭，但是马上这个该隐呢就看到，哎，神悦纳了亚伯所献的祭物啊。亚伯献了他头生的羊，把最好的献给神。那他就是随便可能拿了一些店里田里头这个收割的谷物献给神。哇，神悦纳了亚伯以后呢，他就心生嫉妒，红眼了嘛，然后心里就有一个很大的那种的这个罪恶啊，就是要恨啊，要杀他的弟弟啊。这甚至神说你提醒他了啊，神呢都提醒他说。你要想一想啊，你如果再这样的话，罪就在你的门口扶着，好像要掌握你整个的心了啊。但是这该隐就没有办法胜过，还是杀了他的弟弟啊。其实这些都是类似的啊。我想再多举一个旧约的例子，就是非常出名的，就是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大家有没有想到是谁呢啊？就是这个扫罗王嘛。扫罗王，他本来这个很谦卑的一个人啊，他非常谦卑的，本来是啊，他说我不配做以色列的王啊，但是他做了王以后呢，就开始很多的问题就出来了，然后等到呢，这个他打不过这个腓利士人，特别是这个歌利亚，没不敢打，后来这个神使用那个年轻的大卫啊，大卫就是说，哎呀，我不是凭自己的本事，我凭耶和华啊，万军之神的名。他打败了这个歌利亚的时候，然后这些，当时的以色列的妇人就唱啊，说这个扫罗杀死千千啊，但是呢，大卫杀死万万，哇，他一听就开始嫉妒了啊，是不是？哇，怎么这个年轻的啊，这个乳臭未干的孩子，居然放在比他更为重要的位置上啊？他后来就定义要杀这个大卫啊。追杀大卫很多年了，用各种的方法，结果，神却保守大卫，他自己却最后死在腓利士人的刀下。那总而言之吧，这个这些人在罪里面，这种的嫉妒啊、眼红啊，似乎成了一个无法避免的这样的一个罪恶。讲的，如果多讲一句，讲到近代，对不对？这个，近代包括文化大革命啊，这个等等吧。为什么有文化大革命啊？这个一些老一代的人经历过，这个我们后代人只能从书本上看到。当然，也是一些这些权力的斗争，有一些，哎呀，要把一些人搞下去啊。对的。这个发动这些这些就是历史上的这些的矛盾啊、问题啊、争闹啊、彼此的残杀啊，都是其实罪啊。进了人里面的人总是有这样的嫉妒。那么我们可以想一想啊，怎么样能够真正得胜啊？其实呢，再讲深一点，就是这个嫉妒是因为我们内心里头啊有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看看啊，这里说， 这里说什么呢？我们想到的事情，我们得到的所有的这里说，我们都觉得是我们觉得劳苦啊，我们觉得是我们做的很多的事情其实呢，我们永远。做不够啊！我们无论你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无论你有什么样的成果，其实，在最内心深处呢，我们想讨上帝的喜悦。每个人其实按照神的形象样式被造，我们内心里有个想讨。是某人喜悦啊，也许是我们肉身小时候肉身的父亲母亲啊，我们想解讨他的喜悦，可是好像我们老是做不够啊。其实最终是我们要讨神的喜悦，我们想要得神的关心的时候呢，我们觉得我要做这个，我们要做那个啊，做好人，对不对？各种的道德啊，或者说各种的苦差事，但是呢，我们呢觉得说我做的不够啊。所以呢，有人肯定做得比我们好，或者有人后来得着这个啊，都会让我们嫉妒啊。那这里呢，就是不能够明白上帝的恩典啊。这里说了啊，就是这个原主是代表了上帝啊。这里神说啊，他说，你看，他说我愿意把好东西给别人啊，给人家恩他说这个呢。是神所愿意的啊！神说我做好人，就是说我给人恩典的意思啊，你就眼红了。所以其实神的意思让我们真正明白什么是恩典的，就是这个最终不是凭我们做的多么好啊，能够讨神的喜悦啊，而是说其实看到说我们其实也是只有唯一的道路，就是靠。明白，恩是不是我们靠自己的行为去赚取了我们的救恩啊，赚取了天父上帝的喜悦啊，不是我们做到的啊，而是白白的恩典啊。所以这个新约也讲到，我们得救了是本乎恩啊，也因着信啊，不是我们靠我们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啊，所以我们常常自夸与这个嫉妒啊，有时候放在一会儿我比别人强，我就自夸；一会儿觉得别人比我好，我就嫉妒。那么在这里啊，所以我们要看到是我们自己是蒙了恩典的，这是最核心的啊，都不是我们在比较啊，所有的人。在神的国度中有份，或者所有人他能够做得好，我们看到说都是神的恩典的时候呢，其实这是最终能够一直在演，而且这个恩典临到我们，那我们怎么知道这是神的恩典？那我们就必须要看到啊，这个恩典是从耶稣基督他来的啊，耶稣基督他是那一个真正做到了。神所要求的啊，所以这个后面讲到，就是后面耶稣也说，他去耶路撒冷是要被定罪啊，是要受苦，被人戏弄，被人捉弄啊。然后呢，他被在十字架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所以，当我们其实唯一的一个方法就是看到说，看到十字架上的耶稣，看到了耶稣的一生，看到了他做。他做到了所有，他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完成了天父的旨意啊！他成就了这个极重无比的这个，其他人做得到没有人配得，只有他配得，就彻底的内心才会更新，我们才真正明白什么是恩典，真正明白不是我们做的，不是我们做的，我们就永远就不再需要跟别人去比较。也就永远可以不再，就真正有这种的眼红啊，得了红眼病的问题啊。 所以这个解决的方法其实就是耶稣的十字架，耶稣解决的方法就是明白神的恩典。那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信耶稣以后，就是当然明白了耶稣的十字架，明白了这个我的罪啊，只有耶稣基督赦免。我也在不断的在这个在要跟这个老我跟这个魔鬼做这个征战啊，因为我还是会红眼红的啊。我信主以后，我还是会眼红的话，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去参加短宣，我记得这个我也去参加短宣，然后别人也去参加短宣，然后呢，有人后来回来分享以后啊，这个另外那个人他就参加短宣啊，他怎么这个被神使用了啊，他传福音了啊，有人信主了啊，我心里也会眼红，我也去了，我也传福音，我也有带人信主，怎么不说我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的啊，但是。那时候圣灵就提醒我，这一切如果你都是从恩典的角度来看啊，哇，我能够去感谢上帝，就是恩典；我能够传福音，那是恩典啊。有人能够得救，都是恩典，所有这些都是恩典。我得着的是恩典，那个人做工得着果效也是恩典。那么，这个啊，恩典就化解了那种心理的嫉妒。啊，化解了那个红眼啊，这个所以呢，我就发现呢，这个不是一天两天，就解决了。我信主快30年，那我就发现，哇，这个问题的每一次，有的时候还会这个跑出来啊，还会跟人眼红，但是呢，这个越来越圣灵的工作越来越快，把这个眼红的问题把它。挪走了，因为每一次圣灵都更加的提醒我是，原来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成就，就做了一切的事情都是耶稣的恩典。除此以外呢，当然，这个我也明白了越来越明白了，耶稣他说这个真正的赏赐在他国里的这个位分呢是。在永恒当中，是将来的荣耀的一个赏赐的，所以这个让我看到说，我真正的生命，我真正的生命的果效呢，其实不是在今生要去被人家看见，今生要得什么荣耀而是藏在耶稣基督里面，只有将来当他从死里，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他将来从天上啊。在他的荣耀中降临的时候，你众天使降临的时候，我也得上那个荣耀的复活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是我得赏赐，得上荣耀的时候。所以呢，更加让我知道说不要去比，更没有必要去比这些，因为赏赐只有在那一天才真正的显明。而且在就算那一天显明的时候，也没有任何会夸自己可夸的，因为那个时候才真正明白，原来完完全全的都是耶稣基督的恩典所要给我们的所以这个就是这一段的经文，我想，这个我想耶稣基督要教导我们能够不再有眼红他也知道。这个眼红的问题是在所有的罪人当中都会甚至在这个耶稣的门徒之间都会有眼红。他们那个后面看到他那个是那两个人遭到那12个人的他们那10个人的互相的眼红他们都互相眼红。所以他也知道说，我们这些新约的门徒包括现在我们在服侍当中，我想我会眼红我很坦诚的告诉你。不知道你有没有同样的这种的经历？你有没有想过其实这段的经文就是为你、为我所……耶稣知道我们会有他就告诉你会有这些的问这个让我们去坦诚的来面对那我想就停在这里了。大家在这段一些自己的想法，一些有没有愿意一些分享我们的经验？一些我们得胜的，或者是我们还在挣扎当中的都可以，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分享一些 我先停在这里。有什么补充的都可以，这个分享自己的软弱也可以。
对，我们每个礼拜五呢，都是，哎，每个礼拜五都可以是整个礼拜有任何的读经上的问题啊，或者信仰上的问题啊，都可以来这个时候来回应啊。所以，大家各种问题都欢迎。另外一个，我发现这个圣良牧师也是去了三千团去啊，我们都强调要敞开啊，有任何内心的挣扎啊。啊，或者觉得你愿意分享的，都可以分享出来。我们这个就相当于一个小组一样，是个小组团契，在这里面分享。今天的这个圣经的比喻，我觉得是非常非常让人警醒的一个比喻。就是通常时间，我们的怎么说呢？这个福音到底是什么？我觉得通过这个比喻就可以看出来。我们很多时候都在跟人比啊，或者所得啊、所失啊，但是今天的比喻当中，让我们看到，其实福音就是什么？大家如果有问题啊，就赶紧提。没有问题，我们也可以直接以祷告这个来做结束，都可以吧？
我想说一下，
哎，好，欢迎。
我从这个这一章和整个这个马太福音当中，我看到了，就是说，这个这一章开始不就说嘛，因为天国嘛，这个圣经当中一共38次提到天国，但是在马太福音是37次。提到天国，所以他讲这个葡萄园，事实上就是天国在神的国做工的比喻。再一个，你像他这两个这个，争这个谁最大的，也是这个，他是还是在这个世上的这个国家里的这个概念，所以我这个对这个天国这个，跟这个问题，我是总是在想，哎，耶稣降临以后，耶稣就带来了天国，带来神的国。说耶稣传的福音是啥？就是天国的福音。所以天国已经降临在我们这个地上，降临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所以我认为我们这个基督徒就是天国里头的。就是神的国里头，这个，我这个以前我就没和别人这个讨论、这个分享、探讨过这个问题，我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到别人怎么看法，反正我是认为，那我们基督徒就是在天国里头的，耶稣就是我们天国的国王、君王。我听听大家的看法，我始终是这么认为的。我们就是天国、神国的子民，
是。
所以我们这个价值观和这个世人的价值观都是不一样的。
谢谢。是，我只是想提一下，你说的没错啊。这个，在基督里就是在天国里头啊。那么，这个"天国"这个字，你刚才非常好，你观察到这个在马太福音出现的最多啊。那这个其实就是马太他的用法了啊，在这个其他的福音里头，像路加福音或者是马可福音，可能同样的这个你看的经文，他会说神的国啊，所以呢，这是只是这个作者他用词略微有一些不一样，所以这个 他们讲的是同一回事情。那么，这个是借着恩典呢，我们能够进入天国。那么，这个天国它有它的一个末世性，就是它这个从旧约的角度来说呢，就会看的说，这个天国应该是我们这个世代结束以后啊，下一个世代，将来的世代啊，末世啊。所以呢，耶稣说一来他就说天国近了啊，就是说这个旧约所预言的啊，这个末世的永恒的将来的时代已经来了啊，就是靠着耶稣基督，他是天国的主啊，他带来了这个永恒的国度啊救恩。所以在我们新约时代的时候，我们现在的人新约的教会里面，我们说。是啊，已经啊，神的国已经来了啊，却又是将来才会啊，当耶稣基督再次降临的时候，那个是最终神的国的成全所以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身份，我们好像是一个已经活在永恒里面的人，或者是活在将来那个时代的人。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不是好像叫做穿越了啊？我们应该是属于将来的世代的啊，但是我们穿越回来，就是我们告诉人说：“哎呀，这个永恒的生命何等的美好，在基督耶稣里要赶紧信呐，不然的话，这个有一个审判啊，是因为我们就已经出死入生，我们好像已经是。”胜过了这个审判的人吧？这个很特别的一个天国的子民的身份。
再一个，我认为天国和神的国是一回事，是一回事。另外，我还认为什么呢？天国、神的国和天堂，我也认为是一回事。我们不是这个死后上天堂。如果说是死后上天堂，那都是我认为是一些。别的宗教这个别的看法，我们那个耶稣同在就是天堂，我是这么认为。
感谢神，是的，感谢主，您的这个相信是上帝啊带领你啊，真的是认识他有这样子的美好的确据啊，感谢主。那天堂这个字实际上是，这是中国人的用语啊，这是从佛教里面在用这个，所以。在犹太人的文化，在旧约的文化，当然常常还是说神的国，或者是将来的世代，或者是天国。当然，其实指的都差不太多了啊。但是在新约的时候，这个又用一个乐园这个字啊，它当然指的也是同样一个，就是在希腊文的文化里面的一个乐园这个字。所以，耶稣当他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对这个旁边同钉十字架的人、相信他的人，他说：“今夜啊，今晚，今日啊，我们就要在乐园里了。”那他就是说，这个进入了这个神国的意思。
谢谢圣良牧师，也谢谢敬昌弟兄的这个分享。对，天国、神国，其实在神学概念当中是一回事情。马太福音主要的对象是犹太人，犹太人是避免用这个神这个词，所以呢，很多时候呢，用的就是天国啊。在路加福音当中呢，很多时候就用到神的国。然后在路加福音里的时候呢，其实让我们看到。主耶稣有一次讲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啊，其实就是我们整个人越来越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越来越把福音传递出去，这个就是神的国的彰显。所以神学上有个词语叫做以灵物以灵，意思就是说神的国已经临到了，但是呢还在进一步扩展当中，像主导文讲的，愿你的国降临啊，所以还是在继续不断的扩张当中啊。 还有今天，圣经里面第几节啊？第3节还是第几节？讲到的啊，第3节约在那个9点到11点，那个是日出啊。我记得以前查过字典，但这个字确实是很少出现啊，很容易忘记它读音啊。约在日出的时候，日出就是几点？9点到11点啊，就反正是早上有帮人在那里等着工作，下午又有帮人，这个傍晚又有帮人啊，这都是神的恩典，因为主人的怜悯啊，让那些找不到工作的人可以进来啊，所以都是神的恩典，不要忘记，是神的恩典就好。啊，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呢，我就简单报告一下我们的这个礼拜六啊，如果在湾区的话呢，我们有这一个祷告山的禁食祷告营啊，总共是2天1夜的时间，但是呢，你可以按照自己的身体情况可以进食或者不进食，可以选择是一半程啊，这个白天过来，傍晚就回去，或者是跟我们有的弟兄姊妹一样一起这个过夜啊，都欢迎你啊。然后呢，礼拜六呢，我们是鼓励大家周六的时候就进到社区活动当中，进到福音群体当中。礼拜天的时候呢，在美西时间的早上6点半啊，那可能早半小时我们就会有这个祷告，然后会有敬拜。那在中国时间就是晚上的10点半啊，也会有一点晚。但是我们难得啊，这个线上跟线下，那这一次我们有线下的聚会在祷告山，也会有圣餐的敬拜啊，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啊，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这个主餐的这个敬拜的聚会啊，这是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将要有的一些的活动报告啊。我看到李弟兄，你是要分享吗？还是要提问？
就是我那个今天的这经文呢，我个人认为重点是要强调那个神的主权，他可以凭着他的旨意来施恩啊。与我们在地上的那个价值观呢，是完全相反的。我们是按所谓那个多劳多得，是吧？按凭自己努力，来论功行赏。但是在神国里不是这样，我们是神国是要靠的是谦卑顺服，对吧？那个讲的是恩典，那个完全那个价值观完全不一样。这是，通过这个经文想透露出的信息。那么，如果你不注，没看清楚这一点的话，就不会明白最关键的句话，就是最后那个经文的，这个章节20章16节，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如果我们不顺服、不谦卑，认为我很早了就信了主，是吧？但是，他不是，就我们基督徒，如果不是个忠心的、谦卑的，是吧？顺服主的，那么就在前就要在后了。相反的，那么即使他刚信主不久，但是非常的谦卑，非常的顺服，是吧？那个，愿意，以基，高举神，而不是不高举自己，那么他就会在后，就可能在前了。这就，所以我们作为那个基督徒要明白，不要把世上的那些价值观带入天国里面，这就是我的理解啊。我有点不明白的是了，哪一点呢？就是在后面那点，那个两个瞎子的看见，为什么在章节当中又引入了这段经文？ 我不是很明白，就
好，
是。
那个或者我帮李弟兄把引路的这个章节读一下，在20章的29节到34节啊，他们出耶利哥的时候，有极多的人跟随他，两个瞎子坐在路旁，听说是耶稣经过，就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众人责备他们，不许他们作声，他们却越发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就站住。叫他们来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他们说：“主啊，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耶稣就动了慈心，把他们的眼睛一摸，他们立刻就看见，跟从了耶稣。对，所以那个李弟兄，你的问题可以现在再讲一遍。
就是说，20节里面呢，就是两个眼瞎子的看见，好像以整个这个经文呢，好像不是很关联啊。包括上面有些经文，他也是说了一个母亲，就是那个去诉求嘛，要想做到做。一个左边有右边是吧？像是像我们室内的价值观一样，像那个像做的主的，当他肯定在世界上的价值观都像主老大嘛，但在天国的肯定要以主为大是吧？像做的主的左右边哈哈。那个，但是下面的经文，那个有这个让瞎子眼睛看见这个神迹，又讲这个神迹是什么原因呢？要想通过这句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
对，谢谢你弟兄的问题。我想这里的最后一段的这个瞎眼是有可能是回应有的人。因为这个瞎眼，这里指的是肉身上的这一个瞎眼得以看见，但是呢，也可以比喻或者是指向有的人肉身的眼睛可以看见，但是属灵的眼睛却是瞎眼的，所以这个也刚好是有点回应刚才李弟兄讲的这个16节。那在后的摘要将要再现，在前的将要再后，瞎子看起来是边缘的，或者是在地上缺乏的。身体残障的，哎，但是呢，他们不断的恳求耶稣可怜，求耶稣的怜悯，他们就得了医治，而且不仅得了医治，圣经说他们就跟从了耶稣，哈，跟从耶稣就是在神的国里面。我想有这样的一种反转，或者是一种属灵的这种对比吧。
我明白了，他就是要这个经文就是要谦卑，要信靠主哈，要靠着主，那个
对对对，
施
也就
恩，施恩，实际上这是都是神的主权，
是跟前面那些有一些人觉得自己要名位啊，这个身体康健啊，或者刚好形成一个对比吧。谢谢。好，那我想我们就时间就停留在这里啊。我们很高兴这个谢谢圣兰牧师的这个查经带领，然后。也愿我们每位弟兄姊妹啊，真的在这一个圣经里面，我们一起的奔跑。我今天其实也参加了一个弟兄团契的一个聚会，我发现其实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啊，其实如果一个人在孤单的跑这条道路，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非常具有挑战的。我们的这一些的弟兄团契的弟兄，其实每个人都蛮优秀，但是。我们在分享的时候，都发现好几位弟兄，去年就是从离我们上一次见面的时候，遇到挑战非常大，有的家庭发生变故，有的婚姻发生变故，那么我跟他们分享的时候，我就说我自己回过头来，我蛮感谢神的，就去年一年，我们在这个生命跑者团契里面啊，借着每天一起的查经，每天弟兄姊妹的同行。我发现这个就是门徒训练，门徒同行，就像大家看到我的背景啊，这个是主耶稣陪伴两个门徒啊，门徒彼此陪伴， 这样一个通行的过程非常重要啊。那我们也学像耶稣一样，其实有敬身督促，因为主耶稣常常是上到山里面去祷告神，所以也求主兼顾大家啊，让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在他的恩典跟爱中啊。好，谢谢神兰牧师，谢谢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吧。大家以祷告来回应圣经的话语啊。亲爱的天父，我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的恩典特别的借着这个葡萄园的这个比喻，让我看到我实在是领受你的恩典。我们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要有一个感恩的心。你借着圣经也提醒我们，在后的不要在前，在前的反倒在后。求主让我们在这条生命的跑道上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你的标杆直跑。感谢主，祷告，奉主圣名，阿门。